每一次我们主日来到他的圣殿中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会有一段时间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开口在众人中间，在神面前我们来赞美他。那今天跟明勋在一起祷告，跟强森祷告的时候我就受到一个提醒我们每个人都会在我们家中，在我们的书房，在我们的密室里面向神祷告，倾吐我们的心意，对不对？我们也都会在小组的祷告会我们也会祷告可是我们在众人一起聚会在我们敬拜的时候呢我们也要这个学习这个祷告因为你的祷告实在是真的能够提起这个弟兄姐妹们一个敬拜的这个心所以呢就很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学习我们不要害怕，因为我们开口赞美神都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可以在公祷的时候你就勇敢的开口我们来赞美神每次都是我抢先第一个祷告以后我会等五秒钟这个盼望你能够 be me to it 能够在我以前抢在我以前你来开口祷告我想天上的父都会喜悦我们一起来看神的话语我们请大家打开新约圣经彼得前书第二章彼得前书第二章让我们一起来看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彼得前书第二章从第十三节到第二十五节找到我们一起来念也来思想这一段经文彼得前书第二章第十三节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长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倘若人为叫良心对得住神就忍受冤屈的苦楚这是可喜爱的你们若因犯罪受责打能忍耐有什么可夸的呢但你们若因行善受苦难能忍耐这在神看是可喜爱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中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我们一起祷告主啊在这段我们思想你话语的时间主啊求主你来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主啊你的圣灵在我们中间来运行主啊因为实在不是人能够说什么主啊也不是主啊你的器皿主啊能够为你什么做什么事情主啊乃是你自己的话语主啊你自己圣灵的感动可以让我们得着益处主啊我们就将这段时间恭敬的仰望你主啊求主你自己的灵来自由运行主啊你的灵来让我们得到训诲主啊让我们得着益处我们这样子交通我们这样子交托感谢主啊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我想弟兄姐妹读经的时候都会注意到一点特别是我们在读新约的书信这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书信我们都会注意到我们都可以看到一个模式其实我想用的只是一个 pattern 这个中文不知道怎么翻一个模式就是使徒们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总会从这个真理的这个解释或者说从真理的阐述然后呢会进入这个生活的应用还有这个生活的实际我想这样子的写法使徒们这样子的写法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我们晓得神的道是生命之道那既然是生命之道就是可以活出来的道对不对就是可以行出来的这个道所以圣经呢就是这样子有真理的解释有我们生活的运用这个生命之道是真真实实的不是一些很玄妙的很空虚的一些理论而已在我们中国的古书在礼记里面有一篇我想大家都知道叫礼运大同篇上面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我想你们可能都背得比我熟大道之行也就是说道如果 是真正的道呢就是可以行出来的所以大道之行也就是把道跟行就连在一起那虽然是这样子我们也注意到使徒保罗呢他的写法跟使徒彼得的这个写法不太一样我们看到这个使徒保罗在解经他在写这个书信的时候呢他把这个真理的阐述跟我们生活的实际生活的应用呢分得相当的清楚比如说呢我们拿这个罗马书来做一个例子的话我们就看到罗马书从第一章到第五章它是讲到因信称义整本罗马书讲到因信称义可是从第一章第五章呢它就先讲到这个因信称义的地位我们因信称义以后的这个地位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都记得又借着他可以进入我们今天所占的恩典当中这是他讲到这个地位这个是真理的一个阐述可是从第六章到第八章呢他就讲到我们因信称义的生活我们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人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这个是在因信称义以后的生活然后从第十二章到第十六章他就讲到因信称义的侍奉这个弟兄姐妹很熟的一个经文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可喜悦的这样子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他的分段非常的清楚因信称义的地位因信称义的生活因信称义的奉献因信称义的这个侍奉分得非常的清楚那可是彼得的写法呢就比较不一样彼得他是用一种交叉式的写法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同样一段的经文里面他可以讲到真理他也可以讲到应用我们也可以看一个例子比如说我们上一次讲到的彼得讲到说主乃活石主乃活石固然是被人所弃的却是被神所拣选所宝贵的这个是真理他在讲真理然后呢他就接着说你们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灵宫你们要凭着耶稣基督来奉献所悦纳的这个灵祭就是这个真理跟生活的实际呢就是上一句跟下一句呢就连在一起我们看另外一个地方第二章第二十二节他说你们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的相爱这是一个实际这是一个生活的一个应用可是跟着第二十三节他就说为什么呢因为你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由于不能坏的种子乃是借着神活泼长存的道这个是真理所以这是彼得的写法同一段经文他可以从应用进入真理可以从真理进入应用那我们今天刚刚我们所念的那段经文也是这个样子在这段经文里面呢使徒彼得要我们学习一个很重要的功课就是要我们学习顺服甚至要我们因为顺服而受苦因为呢因为他的后面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他这个真理呢就是基督 也为我们受过苦。他顺服神，基督顺服神，他也顺服地上这个执政掌权人的权柄，以至于他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所以我们想到，如果没有主耶稣基督的顺服，就没有救恩，我们就仍然活在罪中，我们就仍然活在这个没有指望的当中，我们今天也不会大家聚在这里来聚会，来敬拜神。所以我想彼得要我们看见的，是很清楚的。他在他的这个教导，就是说你们要学习顺服这个教导的后面，他要我们看到呢，这个学习顺服本来是神的心意，因为他的独生爱子，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在顺服里面，他完成了这个救赎的大功。主耶稣是我们的榜样，这是彼得在一个教导后面的这个真理，让我们看到的这个真理。那从今天我们念的经文，从第十三节到第十四节，彼得就教导在亚细亚一带的信徒，他说：你们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你们也要顺服君王承载的权柄，因为这样做本是神的旨意，而且是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这里所说的那些糊涂无知的人呢，就是这节所说的，事实上就是跟第十二节所说的，那些毁谤你们的人，是指同一批的人。那这一批的人，就是这一批糊涂无知的人，或者是毁谤的人，他们是专门的去造谣生事，他们专门的说，这基督徒是反对政府的革命分子，他们不顺服罗马君王的统治。所以彼得就教导这些弟兄姐妹们，你们既然顺服人的制度，你们既然顺服君王的权柄，就让这些人就无话可说。那从这里我们看到一个原则，基督徒是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回应别人的毁谤？那我们的看到的原则就是，我们乃是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错，就是说我们用行动来证明他们的毁谤是没有任何的根据的。圣经教导我们说，我们不要去报复，我们要听凭主怒，因为伸冤是神的工作。圣经上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彼得在这里讲到，我们顺服世上的权柄，事实上呢，就是这个原则，就是这个原则的应用。那彼得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我们以前也提到，正好是尼罗，这个罗马的皇帝尼罗，正好是他当罗马的皇帝，他是从大概是主前69到主前主后58年到主后69年这段时间，尼罗是罗马的皇帝。这个人呢是个暴君，而且呢他精神有一点失常，所以他对基督徒是存着一个很怀疑也是很敌对的这个态度。所以罗马政府对这个基督徒的迫害呢马上就要开始，事实上呢是正在开始，而且马上就要变成非常的剧烈。这些事情彼得都晓得，他都知道，所以在他的书信里面，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里面，他已经告诉在亚细亚一带的弟兄姐妹，他说：亲爱的弟兄啊，他说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你们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那我们就想一个问题，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大难马上就要来，这个很严重的迫害马上就要临到基督徒的身上的时候，为什么彼得仍然劝弟兄姐妹们要顺服这个执政掌权者的权柄？为什么他会这么做？我想彼得有很清楚的这个神的启示，他对神的心意是很了解的，因为照着神的启示呢，政府不管是政府是君王是承载他们的权柄都是从神来的，那这个神把权柄赐给这些人呢，是为了一个原因，就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人民的好处。我们晓得政府，一个政府它可以提供秩序，对不对？它可以使国家有秩序，可以使国家有安定，而且可以定一个赏罚的标准。就好像彼得在这封信里面讲到，他说君王的承载是做什么的呢？他们是为了要惩罚那些作恶的人， 为了要赏赐那些善良的人。所以我们可以想象到一个在一个没有政府的状态下面，这个人民必然是受苦的。所以权柄政府的权柄，君王的权柄是神给的，他给这个权柄有一个很大的原因，乃是为了人的好处，为了神所创造的人的好处。可是我们也晓得神给一个权柄它是有一个范围的也是有一个限度的就是人的权柄在从政府的这个眼光来看呢，这个神所给政府的权柄，神所给君王或者是臣宰的权柄呢，不能高过这个神的心意神的心意是要主耶稣基督被传扬开来。所以如果政府的权柄说你们不可以这样做，这个权柄呢就超出了这个神的心意。我想神给教会也有一个权柄，也是一样的教会不能超出这个神所给权柄的这个范围。我可以在这个地方教会可以在讲台上面可以跟大家讲明解释这个奉献的真理对不对，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奉献的真理。可是我可不可以到你家去说，好，你把2005年的1040那个 form 拿出来，我们看看你去年做了交去年你赚了多少钱，所以你的11奉献就应该多少。教会有没有这样子的权柄没有，教会没有这样子的权柄，因为教会的权柄也有一个范围，教会的权柄必须在圣经的原则的范围里面。圣经说甘心乐意的奉献是神所喜悦的，这是圣经的范围，所以教会就没有这个权柄说我强迫你一定要做十一的奉献。好，我们回到我们刚刚所说的，所以神的权柄有一个范围。那当这个执政的掌权的这些人他们来使用他们的权柄的时候，如果他们超出这个范围，那神的儿女就不能再继续的去顺服他们。我们注意到在圣经里面，在新约圣经里面，我们从来没有听过彼得，我们从来没有听过任何其他的使徒劝勉这个信徒们说，你们要为顺服的缘故放弃你们的信仰，或是你们为了要顺服的缘故你们就放弃你们去传福音的使命没有这样子讲，因为这样子的权柄运用就超出了神所给的这个范围。事实上在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十九节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我们看到彼得跟约翰因为把这个瘸子让瘸子起来行走，就让很多人非常兴奋，所以他讲道的时候官府这个祭司长文士就把他们抓起来。所以他们在这个公会这个受审判的时候，彼得跟约翰讲了这一段话他说，我们听从你们可是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不合理，你们自己去酌量吧我们所看见所听到的我们不能不说这就是彼得他自己在这个权柄的应用上面他自己的见证。所以在这种的情况下面就是说当我们选择顺服神而不选择顺服人的时候一个基督徒就必须要有一个准备受苦的一个决心。我们看到历代的众圣徒有多少人是因为坚持他们的信仰而为主殉道。可是彼得在这里他勉励这些亚细亚的弟兄姐妹们，他说你们在火炼的试验当中要欢喜因为他们呢是跟基督一同的受苦。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也是顺服人的权柄就像彼得所说的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不管是祭司长文士公会他们所代表的一种宗教上的权柄或者是罗马的巡抚所有的那个在政治上的权柄主耶稣都顺服他们。那可是呢主耶稣顺服神却超过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跟权柄。我们看到在福音书里面，我们看到在祭司长的面前他没有否认他是上帝的儿子在比拉多的面前他也没有否认他是犹太人的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他就被迫这个走上这个十字架的道路所以基督徒呢跟主耶稣一同受苦应当是欢喜的因为圣经上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跟他一同受苦，我们就要跟他一同得到荣耀。 从2000多年以来，这个教会的兴起，教会的错状，我们可以说是基督徒一场我用的一个名词哈，沉默的一个革命，一个 silent revolution， 一个沉默的革命。那这个革命呢，不是一个征战，或者是流血的革命哈，乃是一个顺服跟牺牲的一个革命啊。可是神却喜悦哈，神喜悦这样子的一个革命，神使这个革命得到成功。我们看到当年逼迫基督徒的这个罗马帝国早已经成为过去。我们看到那么多年来许多的政权兴起许多的政权衰亡，可是基督耶稣的教会却一直起立一直站立到今天。所以到一直到今天我想一直到今天这个革命这个沉默的革命仍然在继续的在进行。今天的基督徒就是我们我们仍然以顺服我们仍然以这个愿意付代价的这个决心来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道路。我想特别是在中国的基督徒我想大家都听过很多的见证。在中国的基督徒呢，他们很得这个各地的政府跟人民的喜爱，我们都听过很多的见证。这个政府呢很喜欢这些基督徒，为什么？因为他们顺服这些在上掌权的人因为这些人工作认真因为这些人有高尚的品德，他们有一个高的这个道德标准，所以他们得到人的喜悦，得到政府的喜悦，他们在神面前做了一个美好的见证可是我们也看到他们也为了顺服神不顺服人的这个决定呢他们也受一些苦楚。我们知道家庭教会他们的聚会是要冒着各样的危险可是神喜悦他们这样子的喜悦的这个心愿，神喜悦他们这样子的聚会，所以神让家庭教会就不断的在增长。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看到神是一个信实的神只要我们遵行他的话只要我们热心的爱主，他就尊重我们他就让我们能够像历代的圣徒一样在世上来荣耀他的名。从第18节到第20节，这彼得就教导他的收信人说你们做仆人的，凡事要存敬畏的心，顺服主人，不但顺服那善良温和的，就是那乖僻的也要顺服。那彼得讲这句话有一个历史的背景那这个历史的背景就是在当时的信徒当中有很多人有不少的人事实上他们是奴隶他们是有这个奴隶的身份。圣经的学者告诉我们从罗马书第16章，这个保罗就罗马书的最后一章保罗不是有一个很长的名单他来问候很多的人，从这个名单里面呢这个圣经的学者就研究出来从这个 list 这个名单里面有几乎一半的人，我们可以从他的名字看出来这些人都是奴隶的这个身份。所以彼得就告诉这些做仆人的就是当时是奴隶的身份的这些人彼得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主人。那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我们都看到圣经的一个启示，那这个启示就是说神的儿女神的儿女不要做人的奴仆可是在当时的制度之下，奴仆是非常的普遍的。那很多人他们是奴仆，可是他们信了主，那这些人怎么办呢在保罗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7章对这件事情呢，他有很清楚的这个教导。在第7章第20节使徒保罗这么说他说个人蒙召的时候是什么身份，就人要守住这个身份。你是做奴仆，你是做奴隶蒙召的吗不要因此忧虑，若能以自由就求自由更好，因为做奴仆蒙召于主的，就是主所释放的人；做自由之人蒙召的，就是基督的奴仆。你们是重价买来的，不要做人的奴仆。 所以保罗的教导是，我们是神的儿女，重价买来的，不要做神的奴仆。可是在你有机会得到这个自由以前呢，你仍然要守住这个身份，你仍然要顺服你肉身的主人。那我们可以再来思想一个问题，为什么彼得在这里劝勉这些做仆人的要顺服他们的主人？我想从当时的观点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来两个原因。那第一个原因呢，就是刚刚我们念的经文，根据彼得前书的教导，根据哥林多前书的这个教导呢，不管我们蒙召的时候身份是怎么样，最终呢，我们都是神的仆人，我们都是神的仆人。那如果说我们一个做仆人的不能够去顺服在肉身的这个仆人的话，那我们就很难去顺服我们的神。所以如果在我们在世上有仆人的身份，我们就学习来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那第二个原因就是顺服主人呢，就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一个主人跟仆人的这个关系。那这个关系呢在人的面前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事实上在圣经里面我们看到很多像这样子的例子。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有一个忠心的一个老仆人，这个亚伯拉罕对他非常非常的信任，甚至他要为他的儿子以撒找一个妻子的时候，都是交在这个老仆人的手里。他跟神祷告的时候也跟他讲说，愿我的这个仆人在你的眼前蒙恩。他这是一个很美，其实事实上是一个很美的关系。我们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也看到一个例子，我们看到有一个百夫长来求耶稣说，我的仆人病了，求你来医治他。这就是一个例子。我想这个百夫长呢一定很爱他的仆人，他们中间的这个主人跟仆人的关系一定是非常的好。那当然在今天我们就不再做人的奴仆，对不对？因为这个奴隶的制度早就已经过去，我们不再做人的奴仆。可是我们都晓得，为了生活的这个缘故，我们都不要工作，对不对？我们工作的时候呢都会有一个老板，所以呢我们都有一个肉身的主人每一个人，大部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想彼得当时对亚西亚弟兄姐妹的教导用在我们的身上还是非常的合适。我们要顺服我们要顺服你的主人，因为如果你顺服你的主人，就像刚刚我讲的，你就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这个工作的关系。那不但是对你有好处，那在世人的面前呢，一个良好的这个工作的关系也是一个美好的见证。那我们可以再进一步去思想所以为什么有人就不能够顺服他的主人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呢就不能顺服我们在工作上的这个老板我想呢有时候我们的不顺服我们不能顺服呢一定是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背后，就是说我们的不顺服只是这个更大的问题在外面的一个表现。我不晓得弟兄姐妹同不同意我的说法。我自己在我工作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跟我的老板有很大的难处到了一个程度呢，这个上班每天要上班变成我一个很大的苦差，就每天在早上要上班的时候心里都很不舒服，因为想到要到公司又要面对这个我没有办法相处的老板，我心里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就在神面前祷告，我就为什么呢，我就在神面前去寻求为什么我不能顺服我在工作的老板。就祷告了一段时间，神让我看到这不是我老板的问题是我的问题是我的一个问题。因为我在潜意识里面我事实上呢我看不起我的老板我觉得我的老板年纪比我轻他的经验没有我多甚至有时候我都会在脑里说这个人不学无术，一无是处。所以呢这个是问题是出于我自己的骄傲。所以当神光照我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非常的难过，我在神面前这个认罪悔改 因为这个骄傲的心使我不能够顺服我在地上的主人。所以神是很奇妙的神，神很有这个恩典。所以当我认罪悔改以后，神就让我看到我应该怎么对待我的老板。所以以后呢，我就学习到把我设身处地的放在我的老板，好像美国人讲说 把你自己放在他的鞋子里面你就知道他怎么想。所以我这样以后呢我就处处以我老板的优先为优先，那我们的关系，我们中间的关系就改变得很快所以这个我这个老板呢就对我越来越好，那以后我们相处呢就觉得非常的非常的和睦。我每天早上上班的时候也不会觉得那样子的痛苦所以呢我们看到有时候我们不能够这个顺服在地上的主人背后都有一个原因。所以弟兄姐妹，如果你有同样的难处你回去也可以在神面前祷告，你也可以想一想为什么我跟我的老板处不来，为什么我不能够顺服我在肉身的一个这个主人，那我们就神就会光照我们，让我们把这个问题解决下面我们看顺服神我们除了顺服世上的权柄，我们除了顺服世上的主人以外，我们最重要的是顺服神。第十六节是很重要的一节经文，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去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英文圣经说总要做神的仆人，这句话呢它翻作要用你们的自由去做神的仆人就是跟前一句互相呼应就是说不要用自由去遮盖恶毒，要用自由去做神的仆人。换一句话说，就是要用你们的自由意志去选择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要顺服世上的制度，我们要顺服执政掌权者的权柄我们要顺服我们肉身的主人，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顺服神因为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神是一切权柄的来源我们要顺服神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榜样，主耶稣基督凡事都顺服神的旨意。今年我们教会的主题是基督的丰盛我们都知道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十节。那基督的丰盛，基督有很多的丰盛在他的里面很多的丰盛都在他里面藏着，圣经说那其中之一呢就是他对神的完全的顺服哥罗西书第二章第六节讲得最为清楚，大家很熟悉的一段经文，他本有神的形象可是呢他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段经文把耶稣的顺服描写得非常的透彻。那我们再来思想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顺服为什么顺服会成为他的丰盛为什么我们看起来好像是一件卑微的事情，可是却是基督里面一个很大的丰盛那腓立比书接着他就解释这件事情在下面的一节呢，他就说所以因为基督这样子顺服呢，所以神就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天父所以这段就非常的清楚，对不对这就把为什么顺服是一种丰盛就解释得非常清楚。圣经上还有一节在罗马书五章十九节有这么一节经文那边讲到那边是讲到罪从一个人入了世界讲到顺服的事情，那节经文说因一人的悖逆，众人成为罪人，照样因一人的顺服，众人也成为义了。所以如果你能够了解的话你能够了解这一句经文的话，这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启示就是主耶稣基督的顺服扭转了把人类的这个命运从人类一开始就走向灭亡的这个命运呢，把它整个的扭转过来因为罪是从一个人因为一个人的悖逆， 罪进到这个世界，同样因为一个人的顺服，我们离开这个灭亡的命运，我们得着这个拯救。所以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神，因为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榜样。这个保罗勉励在腓立比的信徒，他说呢，你们要在顺服中恐惧战惊的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所以可见这个甚至我们的得救这个顺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罗马书是不是跟我们讲说，你们怎么样得救呢？你们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心里相信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什么叫口里承认耶稣基督为主？就说你相信，你承认他是你的主人。那你如果承认他是你的主人，你就是什么呢？你就是他的仆人。那你就是他的仆人的话，你就要顺服他。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主耶稣基督。我在以前的教会，在还没有到湾区以前，在我在教会中间有一位牧师，有一个牧师。那这个牧师呢，就是我们教会的牧师。他在这个牧养教会的时候，有一段时间呢，他们做得非常的辛苦，做得非常的辛苦。他跟我们分享，他说有一次有一个主日，这个牧师讲道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整个的教会只有一个人坐在那里听他讲道。他情况到了那么辛苦的地步。他说很多时候他在半夜两点的时候，清晨两点的时候，有会友打电话给他说，你什么时候才走，你什么时候才要离开我们的教会。所以他做得非常的辛苦，可是他在神面前切切的祷告，他跟神祈求，他说我应该走吗？我应该离开这个教会吗？可是神给他的答案是 no， 不可以，你不能离开这个教会。所以这个牧师就顺服，这个牧师呢跟他的师母就顺服神的旨意，即使在这么困难的环境之下，他们坚持就留在那里。他们有他们的原则，他们的原则跟会友的原则不一样，所以产生了很大的冲突。可是神保守他们，神有恩典。就像我刚刚讲的，我们听从他的话，我们遵行他的旨意，我们爱他，神就尊重我们。所以神也尊重这位牧师，神就让这个教会也就渐渐回转，渐渐的又重新兴旺起来。不过神给他最大的一个恩典，就是他现在年纪大了，这位牧师年纪大了，他已经80多岁，在神在他80多岁的时候继续的给他服侍的机会，他一样的造就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看到一个顺服的神，一个顺服的人呢，神就给他们很大的恩典。今天我们从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使徒彼得要我们学习顺服，他要我们顺服在世上的制度跟世上的权柄，君王的权柄，臣宰的权柄。因为什么？因为这些权柄都是从神来的，而且都是为了人的好处。他要我们顺服我们在地上的仆人，因为我们顺服地上的仆人呢，我们就可以，对不起，因为我们顺服在地上的主人，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良好的工作关系，那这就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可是最重要的我们要顺服神，我们要顺服神。这个我们既然要顺服神，我们就学习做一个仆人，我们做一个仆人的一个心态。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彼得的教导，彼得说你们要顺服那良善的主人，即使有那些乖僻的主人，你们怎么样，可不可以不顺服？不可以，你们还是要顺服，这是一个仆人的这个心态。这彼得说你们如果因为犯罪受责打你们可以忍耐，那没有什么可夸的，神要的是更进的一步。神说你们要因为行善受苦你们能够忍耐，这才是神所喜悦的一个心态。我想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神的教导，你想在教会里面被神重用吗？你想在教会里面做伟大的吗？饶恕我用这个字，伟大的，那你就要做众人的仆人。这是神话语的这个教导。 就盼望今天神的话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知道怎么在神的旨意里面我们来学习顺服。让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因为你的话实在是宝贵的教导，主啊，你让我们顺服乃是为了我们自己的好处，主啊，乃是为了你所造的人的这个好处，主啊，你让我们顺服人为的是要我们学习怎么顺服你，主啊，你自己因着顺服你完成了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啊，你是我们的榜样，主啊，我们在你里面也要学习顺服，主啊，三次求主你的灵帮助我们，主啊，因为靠着我们自己的能力，我们都有各样的软弱，主啊，我们有很多是做不到的，但我们相信就像圣经讲的，靠着那加添我能力的神我凡事都能做。我们感谢赞美主，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